甚至于人手相交的那种塑像，这个都是有实实在在的东西存在，不是胡说八道乱说的。为什么它有它历史的渊源？就是印度自古以来有女神崇拜，有顺势歪道，认为男女性交是一种可以达到涅槃境界的一条途径。所以说密宗里边就有所谓男女双修法，因为这个东西太复杂，我们也不愿意了解，碰也不敢碰，只好是我是钝根略治，我就不敢接触这些东西。我们讲到这里了，讲到这个所谓接近取见了，附带这一提，佛陀最初所说的中道是不修苦行，也不追求娱乐，因为修苦行或者是追求顺势歪道那种娱乐都不是正果的原因。所以佛陀要说行于中道，佛陀最初说的行于中道是不修苦行不求娱乐的一种中道。好，我们现在要讲到第八讲了，相应性中的随烦恼并不定心说。第一个先讲事中消随烦恼，随烦恼心说是六位心说里边的第五位，这个又叫做随惑，迷惑的惑，惑的本身就是烦恼，它是随着根本烦恼而生起的烦恼。为什么称为随呢？随有三个条件，有三个意义，依着子类举起，同一类相继的生起，而这偏不善性，普遍的在这个所谓善性善不善无极里边，这个随烦恼是跟着不善性生起的，三者偏住染心。随烦恼心说有二十个，又分为小随、中随、大随三种。小随烦恼有十个，中随烦恼有两个，大随烦恼有八个，这样就加起来合成二十个了。什么叫做小随？什么叫做中随？什么叫做大随的？小、中、大的分别是这样来分的。以上三一举北的就称为大随烦恼。所谓三一举北嘛，就是同一类的相继生起，普遍的啊，在这个不善性里边生起，在这个染污性里面生起，这三个条件具备了就称为大随，包括着昏沉焦急不行懈怠等八个心说。兼具而已的称为中随，兼具两个条件的称为中随，依着子类举起。所谓中随是禅心说、愧心说，禅心说生起，愧心说跟着生起，是子类举起。在这个善性，它不会跟善心说相应的，它是偏于不善性。第三者在不善心里边个别生气的称为消随，在不善心那就是什么？就是烦恼心，烦恼心生气的，烦恼心生气的时候那就是称为消随。消随烦恼有十种，叫做愤、恨、福、恼、嫉、奸、狂、嗔、害、骄。消随烦恼它发生的作用面很小，而它形象很锐利，很粗猛。它是在不善心中个别升起。前面那个三个条件，子类举起，子类举起，禅心说升起，善心说、愧心说也升起，是子类举起。有了昏沉焦聚，就有了不行懈怠，那个都是属于大随的。而十个小随烦恼，它 它不是一连串身体，它是一个一个个别身体。终身烦恼有两种，叫做无惭无愧，它是发生的作用范围较小，虽叫小生烦恼比较快，具有自律聚气偏不善心者，这个两种意义，所以称为终身。这两种啊，所谓终身，对于自己所犯的过恶不感到羞耻，是其共同点。无惭无愧，就是自己做错了事，有了过失，根本不感到羞耻，这是他共同点。而惭者轻举先善，愧者从中报恶，是其相异点。这两句后边还讲。大事烦恼有八种，称为刁惧、昏沉、不信、懈怠、防疫、失言、散乱和正直。它发生作用的范围最广，它具有同类聚气偏不善性、偏主染心这三个条件，所以称为大事烦恼。我们现在先来讲十个小随烦恼。诸位，小随烦恼非常重要，在我们日常生活里边，我们所谓起烦恼，起烦恼，我们情绪上的变化都跟这些小随烦恼有关系，特别是贪婪之心、嗔恚之心。贪婪之心跟那个奸心说相应，嗔恚发脾气发怒，那么跟这个愤恨恼通通相应，并且形象非常粗猛锐利。我们要恨一个人的时候，想想看啊，恨着咬牙切齿的，那可以说是像火山爆发一样的那一种恨意，很可怕。那么所以说小随烦恼它的形象粗猛锐利。所以修行，修行修什么？修我们怎么样能够调伏我们心里边的烦恼，调伏调伏，而不仅是压抑，压抑的话它还会爆发，调伏心中的烦恼。所以我佛如来能调伏心中之罪，故称为大训。我们佛陀能够调伏他心里边这个罪，罪道的罪就是调伏心里边的烦恼，所以称为伟大的英雄，调伏烦恼。这个是在修行过程里边非常非常重要的。佛陀不感情用事，佛陀的感情跟理智它是圆融的，是平衡的。我们世俗世间的人到了感情冲动的时候就失去理智，到了理智发生作用的时候几乎就没有了感情，可是佛陀不是这样。佛陀感情跟理智融合在一起，在理智的时候不失于感情，在感情的时候要不失去于理智，这是佛陀伟大的地方。我们第一个讲到愤心说，愤者愤愤两个愤，是对于唯一之境所产生粗暴的身语表也。心里边有了愤，就从语言或者身体的动作上边表达出来。光无云论曰：云何愤？唯以先前不饶以死，就是不是顺意之境，而是违循之境。 为于先前不绕一不绕一死，心分为醒，能与宝额，能与宝额为持鞭掌说一为业。这在诗论里边这样说的：云鹤为粉一，对先前不绕一经，奋发为醒，能张不粉执掌为业。前边是说持鞭掌说一为业，后边是执掌为业。为什么这样呢？到了愤愤不平的时候，我就像跟人打架了，我就像抓到膀子抓到鞭子来打人了，这叫愤啊。若已的我觉得很如意，哈哈，我很欢喜。到了不如我已的，你的动作我看着不顺眼，你的语言我听着不入耳，我就会生气愤恨之心。这个心说很厉害很可怕。为什么呢？他下边是执掌伟业，拿着膀子要跟人斗争了，要跟人打了。第二个是狠心说，恨者怨恨，坏恶不是引起嫉妒的烦恼。光论曰：云何恨？为愤为先，先有愤，有了愤以后结怨不施，一直耿耿于怀，记在心里边。能与不仁说一为业，不仁说一，要是仁呢，那就没有了恨了嘛，就是不仁嘛。这个在诗论里边在曰：云何为恨？有愤为先，坏恶不施，结怨为醒，能张不恨，恼者为业。恨恨恨这个字有排山倒海的力量，特别是现在社会上面的青年男女，头一天是我爱你，我爱的要死要活的，转眼之间就说我恨你，我恨死你了，我恨你，我恨你，咬牙切齿的恨。没有爱就没有恨，老师说根本没有爱就不会有恨。所有的恨往往就是有了爱以后，爱情变质了，就会变成恨。而这个恨到了嫉妒的时候，就会引起了内心的深悔，就是怒火。恨跟愤怒都是同一性质的。到了深悔之火，内心的愤恨之火、恼怒之火，以至于恨跟深悔结合在一起，内心的火会变成现实之火，会变成真实之火，会烧人，会烧房子，以至于现在最时髦的是烧汽车，什么都能够烧，以火来内，也就是内心的火变成真实之火。恨是一个很可怕的字眼，怎么样来调伏恨呢？要用慈悲心，要用慈悲心来调伏愤恨。第三个是夫心说，夫是怎么说呢？夫就是夫感，犯了过恶，怕影响到我的名誉，又怕影响到我的利益，我给这个过恶隐藏起来，拿块布盖起来，这个就叫做夫。光无云论曰：云何夫？什么叫做夫？为于过失隐藏为醒，为隐藏罪故，他正教诲是不能发漏，他是痴的一部分，是痴自分，就是说他是痴心说的一部分。能与追悔不安稳住说一为业，追悔不安稳，不安隐，隐是安稳的稳的那个稳，那一个字，但是经典上用的是这一个字。这个在成为诗论里面是这样说的：什么叫做夫？我于过失隐藏为醒，以知 罪恶，空失离语，因唱为醒，能张孤夫，毁闹伟业，做错了事，有了果实，怕别人知道。为什么？别人知道，就影响了自己的命运，或者是影响了自己的利益。老实说，这些事情在社会上面太多太多太多，随时随地都会发生。而最可怕的，这个都是从书上面看来的啊。前方作战的时候，这个高级长官下口头命令啊，你这一支部队到哪里哪里去，如何如何，结果后来打败仗了，要追究责任的那一支部队的部队长说了，我是奉命令才到某一个地方去的，这个长官为了掩饰他的过恶，为了推卸他的责任，说我没有下这个命令，好了，给人家枪毙了，给他保全了，可怕，很可怕。那么至于说是社会上面政策上的错误，有时候也是推卸责任来掩饰自己，掩饰自己的过恶，社会上面争功为国的事情多得很，普遍皆是。这个就叫做夫，改起来，做错了事改起来，这个也是人的心理的一种常态啊。怎么样能够保护自己？那么第四个是恼，恼怒的恼，恼心说，恼者恼怒与愤恨之后遇到了唯一的事情，因而暴怒，凶狠暴怒，犹如像蝎子去蜇人一样的那么可怕。这在诗论里边，成为诗论里边在曰，云何为恼，愤恨为先，追出暴热，恨论为醒，能张孤恼，居者为业，都是很可怕的。到了恼的时候啊，恼怒，恼跟怒是合在一起的啊，恼怒跟这个愤恨都有连带的关系。总而言之，这一切都是生慧心里边的一部分。生慧心，生慧心本身就具有破坏的作用。我们想想看，要是夫妇吵架的时候，心里边的怒火、生慧之火在燃烧的时候，到最后是不是抓到茶杯摔茶杯，抓到镜子摔镜子，破坏一切？破坏东西还好嘞，抓到太太砸了一个鼻青脸肿的，那甚至于一刀下去了，更可怕，可怕，很可怕。所有的小罪烦恼里面的这心说，它都是啊，一发生作用就非常的粗猛锐利，很可怕。甚至于第五个还有这个嫉心说也很可怕。嫉就是妒忌，嫉者妒忌，他人荣盛，我怀有妻，如切腹之蛊虫，争地之穷杂。光论曰，云何嫉？位于他生死，他的好死，他的光荣的死，他的荣盛的死啊。这个时候我就心妒为心，为名利故，与他的生死我不堪忍耐，妒忌心生，执着有苦所以为也。那看到别人好，我心里边酸溜溜的，那一股气可是难忍得下去啊。第一名又被你抢去了，或者今年的考级你又拿到了最高的奖金，这个都还是小事啊。那个家庭之间为了妒忌啊，过去农业社会的大家庭，兄弟多，女性也多，大家互相着妒忌别人，妒忌很可怕。为什么呢？现在女性可以到社会上面去工作了，海阔天空了，在农业社会，农村的大家庭 一个家庭里面或者是三代同堂，甚至于年轻的一辈小兄弟十几个，讨媳妇也讨进来十几个，有的娘家有钱配送的大堆的嫁妆，有的娘家没有钱配送的嫁妆见不得人，这个里边明争暗斗的斗争，这个都是鸡。那么至于历史上面皇宫里边的斗争，为了妃子想生贵妃，贵妃想当皇后，那个是一种宫廷的斗争，要不说起来更可怕，这个都是鸡，都是妒忌。所以说在社会上也好，在朝里面也好，你能干，你越是能干，我越是给你压下去。你能干，你要爬到我的头上的话，还有我的机会吗？这个也就是说妒忌别人的才能，就是很可怕的啊。这个都是说为鸡的一种，妒忌的一种。那么这个在成为书的里边再说，云何为鸡，寻之命理，不乃他用，妒忌为性，能张不羁，有其为业。看到别人比我好的时候，心里面酸溜溜，那个味道是很不舒服的。第六个是奸心说，奸者奸理，财物不肯施舍，法力弥不告人，被讹者虚积财法。黄伦曰，云何奸为事相为，跟不是的事是相反的，为事相为，心灵为性，为与财灯生灵犀骨，不能回事，如此为奸。心偏执着理养中举，是贪的一部分，是贪之分，就是说这个奸淫之心是贪心的一部分。与吴彦祖说以为业，吴彦祖说以为业，吴彦祖者有奸淫骨，非说永无有恒积聚，非说永无有恒积聚。这个在诗论里边在曰，云何为奸，斟酌财法不能毁事，迷林为性能张不坚，被虚为业。不管什么东西多多益善，越多越好，越多越好。我想南北朝时代宋齐梁陈，宋代的故事，皇帝别人给皇帝告密，说皇帝的弟弟封什么王的，说是家里面很多仓库里边可能藏的有兵器。那个时候藏兵器的罪名大得很，为什么？你家庭藏兵器的目的何在呢？就是造反嘛。啊，这个告密说他家里面可能藏的有兵器，皇帝不放心，但是又是他弟弟，又不能够马上治罪，就借着一个机会嘛，到他家里面去看他，然后说你带我参观参观你这个大宅子，前后看看呀，走到哪里都让门打开看，真的好多仓库，里面金银财宝，单单的有一个房间里面储存什么？储存了八百担花椒，花椒是那个调味的，我们现在炖肉的时候要放花椒嘛，单单花椒都储存了800担，凡是值钱的东西呀，他都储存。那为什么这整个就是吝啬的奸？急需什么东西他都，金银财宝什么都要，连花椒也要啊，多多益善，多多益善。我们像前清乾隆朝那个霍坤，他的财产等于整个国家的多少年的总预算，他多少多少辈子他永远怎么用都用不完，但是在他生前的时候啊，一直还在从外边抓回来，总是不够，总是不够。我们不知道他积蓄那么多究竟是干什么用的。可是呢，像他那种人还不少啊，多多益善，财产财富越积蓄越多。但是财富带给人的也不一定是好事。在路上看报纸上面报道，过去传王欧纳西子的女儿就是因为钱太多了， 好像是引起精神的失常。太多了，过去还在杂志上看到一个最有钱的叫休斯的还是什么最有钱的那个富翁，到后来忽然失踪了，他不是失踪了，他也是坐着不见人，因为钱太多了，使他这个心里边不能够维持平衡的常态了。钱多不一定快乐，钱多不一定快乐，真是。我们是说到这个钱必须用为业，怎么样的不管用什么手段来积蓄，越多越好。第八个还有一个狂，狂心说是欲谋取名誉，怀着个人的利益，自己无德而杂成有德的一种欺骗行为。光论曰：什么叫做狂？为乔王与他杂献不是功德为性，是贪之分，贪的一部分，能与邪命说以为业。这个在诗论里边在曰：云何为狂？为祸利欲，坏得了利益或者名誉，杂献有德，为杂为性，能张不狂，邪命为业。狂就是欺骗的意思，但是这个字这多少年来社会上面很少用了，这个字好像是要被淘汰了，但是在古代这个字用的非常普遍，因为人常常就是说是开玩笑时就是啊我诓你的，诓你就是我开你玩笑，我骗你的，就是不诚实的诓。为什么要诓别人呢？那总是为了个人的利益或者是个人的名誉才会去诓别人。古书上的笑话，有一个人以诓人出名，一大早出门，路上遇到了一个邻村的老先生，认识他，老先生连就拦住他了。嘿，听说你最会诓人，你诓我一次试试看。他说我哪有闲时间诓你了，那个城门外东湖里边的湖水干了，大家都去捞鱼的嘛，我还诓你干什么的，掉头就走。老头子一听心动了，回家赶快拿着篮子往东湖那边跑，一看东湖的水慢慢的，一个人也没有，他已经被诓了。这个是笑话了。我们再说下边还有一个谄，谄心说谄者谄曲，为了取得别人欢心而阿谀谄媚，以达到自己谋求利益的目的。光论曰：云何谄？为巧舌方便，因己过恶，心趋为性，为于名利有所执着，是贪痴的一部分。张正教诲为业，复又有罪，不知如是法路归谄，不忍教授谄媚。这个在成为诗论里边在曰：云何为谄？为盲他故，欺骗他人，巧舌道矣，先驱为行，能张不谄，教诲为业。谄媚，白话讲巴结别人。如果早年间看评剧的时候，一个花花大少出来，旁边要跟上几个谄媚他巴结他的那种所谓帮闲的人啊，帮闲的人，这个贪污的县太爷出来的话，旁边一定有某个小白脸的那个师爷出来陪在他旁边干什么，就是专门巴结他的。为什么巴结他？是为了个人的利益。如果不是为了个人的利益，你别人巴结我还差不多，我为什么巴结你的？但是为了谋取利益，我情愿的这个鞠躬作揖的去巴结别人。为什么？为了利益。有什么老掉牙的笑话？一个富翁家里边就养些请客，就是谄媚他的人。这一天大家坐着喝茶里，这个富翁放了个屁，这个他很不好意思啊，哎呀，吃东西给肚子吃坏了。
那个旁边的帮县的青稞就赶快说，哎，不丑嘛，一点也不丑，为什么帮他验尸了嘛，就等于现在大官说错话，马上有人来替他验尸。这个冯公一听发作了，眉头皱起来了，我听医生说呀，要是房皮不丑会要生病啊。这个时候那个八戒他人又赶快说，哎，现在才来，现在才来，问到了，问到了。我们想想看，这个是不是谄媚呢？就是谄媚。他为什么谄媚？为了礼仪，没有礼仪他是不谄媚的。所以说一个人在社会上面，或者是一个权威的人士，或者是一个大事业的一个中心领导人，如果别人一直巴结你啊，你千万不要操嘴，千万不要操嘴，他巴结你是有目的的，甚至于也许你因为过分于操嘴，他对你的那么巴结呀，说不定吃他的亏。这种事情在社会上面很多很多。有一个老笑话，一个人要搭个会，去找一些人来商会，那么甚至于一个找到一个人，人家不上，他跟人家跪下磕个头，哎，我磕个头嘛，你总该上了吧。结果这个事情过后了，他的朋友劝他说，商会少给一个人也没有关系，何至于给他磕头呢？这个人说了，那什么关系啊，早晚到了他等着来我这里拿回钱的时候啊，磕三个头都不行了。你想想看，先骗他上会，到时候他要来向我拿他的回钱的时候啊，我要加倍的讨回来了。当然这是笑话，但是事实上呢，世间百态，众生相，就是如此，就是如此。所以说，我们看到这个谄媚的谄，越是不要看着说是别人谄媚我很高兴，你要提高警觉之心才对。第九是侥幸说，侥者骄傲为欲逮到世间名利而骄傲自大。光准曰：人何骄，为于生死然着居傲，能尽为幸。生死者为有漏生死，就是世间法里边的这个很光荣的很盛大的死了啊，为了选举一顷桌，一顷客顷八百桌，这个都是所谓生死。然着居傲者为于然爱，曰于亲耻，是贪的一部分。能尽者为此能尽诸善根骨，骄傲而伤害到了善根，侵害到了善根。这个在《称为师》里面在说：云鹤为骄，于知生死，自尽光荣盛大的死，陈生然着，迷迷糊糊的，我很伟大。醉傲为性，我像喝醉了一样的那么骄傲，能张不骄，然以为业，它也是一种然无形的说意。骄傲跟那个慢有点类似，自己到了选举当选了，或者一下当了什么官了，会那个神奇的不可一世，一下赶上机会，事业一下发展得很快，啊，自己不可一世。可是世间万法无常，啊，那个橡皮球吹得太大，最后会嘣一声破掉。破掉的时候，那就原形毕露。第十者害心说，害者寻害，心无悖逆，寻害有情，是不害之犯。光论曰：云何为害？为与众生恼寻为性，是身的一部分，身会心的一部分。恼寻者为加鞭掌等，即此所以为业。是在诗论里边在曰：云何害？与诸有情，心无悖逆，恼寻为性，能当不害？ 必能为也。与诸幽庆，诸幽庆不一定是人，包括一切动物，为了我的快乐，我拿着猎枪，带着猎犬去打猎，给我的快乐建立在其他的飞禽走兽的痛苦死亡上。我很高压的指着钓竿去垂钓，钓鱼这个是很高压的事，可是我有没有想到给我的高压快乐建立在鱼的痛苦上？这种事情太多太多太多太多啊！我们只以为啊，做到我们比如说到了山上看到事，都是都是赶快打死，赶快打死。你到了他的地盘上，不是他到了你的地盘啊！你说他是毒蛇，他自己并不以为他是毒蛇。这个所谓毒不毒，有益有害，全是以人的立场来划分的。可是呢，人就是这样，一切以个人来主宰天下啊！我说了就算啊！你毒蛇嘛，就是有毒的；麻雀嘛，就是害鸟。为什么它会吃稻子？什么是妈妈？就是害虫，啊，一切是我们的主观的立场。害要包括着破坏世间的一切。人家的高级进口汽车停在路边，我一看烟红，看看左右没有人，捡个石头呜呜的给它划几条，我心里面很舒服。虽然你坐那么高级的车嘞，我们想想看，这个是不是害心？害心。所以说，中国古人的书上是这样说：万物并育而不相害。万物，这个物是指着一切动物啊，不是指物质性的。万物是指着世间的一切生命体，一切生命体共同生育。活在这个地球上面，大家不要互相的攻击，不要互相伤害，道并行而不相搏。一切理论学说大家可以各说各的，但是也不要互相攻击，这个是一种大同世界的期限，但是很难做得到。正好九点，我们就下课好吧。Ha ha ha.